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吴佩莹的心智宫殿。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因为它是我跟我的学生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想说会不会也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困扰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问我，就是老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爱的人是正确的，我不会爱错人。而且老师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啊，如果就是我喜欢上对方，结果发现对方是不对的人，我都会很挫折，我都会非常深的自我怀疑，然后我会对爱情更失望，然后更害怕，我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辨识一下呢？好，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交往前后的状态这么的不一样？你知道欸，真的蛮多人这样子问我，而且就是当女孩啊，如果大于30岁之后，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焦虑，都会有一种大龄单身的焦虑，就会很想要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很快速的去知道。但其实说真的，这个主题我跟大家讨论很多了，其实不外乎我都会跟大家说，就是回到你们的关系互动里头，你们能够像朋友一样好好的相处，其实最能够走很久的关系，其实是那种你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然后很能够支持跟关心彼此，很能够理解跟尊重彼此，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走得很久。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交往前后很不一样啊，我前阵子也开始在多了解占星哦，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因为很多人跟我讨论占星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占星里面也有讲类似的概念哦，就说我们一个我们说这种亲密关系的情感发展其实会经历三个阶段哦，这三个阶段哦，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文章，因为其实蛮多文章这样子讨论哦。第一个阶段其实是火星的相吸，也就是说我们是外表的那种性魅力啦，性吸引力啊，或者是荷尔蒙的一种吸引，那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吸引，我们就会很快的想要走在一起。那在这种火光十射了之后呢，其实激情过后总是会归于回来，你是不是有意愿去好好的认识这个人呢？那在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比较多的走进对方的生活里，或者是走进对方的一个思想啊的那样子的状态，去了解对方他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观，他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对自己的看法，然后他对情感的一个看法，也就是真的就是慢慢走进他的这样子的思想的范围里头。那这个呢就叫做从火星走到了金星的这个阶段，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走到了月亮的阶段。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关系可以走非常非常久的，都是他们能够稳稳的支持了彼此的月亮，也就是那个他们最内心深沉的一个内在的安全感，你能不能去照顾到对方的月亮，去满足到对方的月亮。好，听起来其实有一点点深奥，好，那我想我可以解释的很有限，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多爬爬文，多了解一下自己的星盘配置，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你去了解。因为特别有些人啊，他可能不晓得其实自己的金星啊，或者是自己的月亮是有一个比较冲突的相位，也就是你喜欢上的人啊，你可能很喜欢这个人的外表，但是你的内心往往是接受不了的你的内心常常会有很多的突变，你的内心常会有很多的觉得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好，所以其实也许不是对方不对哦，是你的内在就是没办法安心。好，所以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好，我们不要把它拉到占星去了，我想就回到心理学里，我来怎么跟大家说明这种爱错人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有时候好像会觉得有点世人不清吗，还是怎么了？好，那我想如果你要遇到对的人哦，去确认交往的过程当中对方是否适合，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难度的。好，原因这个难度在哪里，其实在于你 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就像我刚刚讲的，搞不好你的星盘里头金星跟月亮有很困难的相位啊，搞不好你以为你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你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可以尊重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可是你进到关系里头你超级有占有欲，对不对？你进到关系里头你开始很容易不安，那请问你这样叫做你够认识你自己吗？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大的偏误，然后再来，请问他够不够认识他自己呢？好，也就是说他很多时候可能会跟你说啊，我很喜欢什么样子类型的人呢、我很喜欢什么样子的相处啦，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关系慢慢走越走越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内心深层的不安全感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或者是关系越走越深的时候，对方却逐渐的发现他可能有承诺的恐惧存在。好，那他害怕去把这些就是状态表达出来，因为他可能很害怕你有更多的情绪，或者他可能很害怕就是很对不起你等等的，这其实里头的东西我告诉大家真的太多了哈。那怎么办？我想你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练习抓住你自己，跟很真诚的去跟对方了解他的状态，并且有时候也许你也要真的练习对对方的某一些情况是放手的。可是因为我想大家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哦，其实回到你的内在，我其实会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基本上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在于如果你会担心你自己爱错人呢，代表的是你很怕你的付出是一场空，或者你很怕你在感情当中是受骗的，然后因为这种付出一场空或受骗的感觉好像会让你的自我价值感是破碎的状态。所以意味着是什么？你其实超级超级害怕受伤，或者你想象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状态。所以啊，与其去问说我会不会爱错人，倒不如我觉得你就是练习让自己活在当下的，去感受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你觉得舒不舒服，你觉得开不开心，你觉得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是越来越喜欢你自己呢，还是你是越来越自我怀疑？我想这反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句哦，好吗？好，我觉得其实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再回过头来问问你自己，何以你会想要问这些问题。好，那我来再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一下子就去辨认出来这个人适不适合，原因在于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会这样啊，你在交往前的时候相处，你通常有很多社交性很礼貌性的互动嘛，你不会一下就把你那个不安全感一拖拉苦的就表现出来嘛，对不对？好，特别是你在交往前的时候，你通常不会对对方有过高过高的一个期待。好，有些人进入交往关系之后，其实就会出现所谓的占有欲，然后会开始不自觉的焦虑，担心对方离开自己，或者担心你的关系会变质，然后就会干嘛了？就会开始过度积极的经营，经营哦，很用力的经营哦，很用力的想要就是拉近彼此的关系，很用力的想要让对方开心，或很用力的想要让对方知道说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相处才是正确的。这种很用力的经营其实是会让对方开始会觉得想要拉开距离，因为就觉得哎，怎么好像跟以前这种舒适的很轻松的感觉开始变得不一样了，那因为就失去了原本朋友的那一种自在跟舒服的感觉，其实对方也会开始去怀疑说哎，我是不是爱错人了，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有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焦虑型的那个类型的人，焦虑依恋的人啊，他们 有很多时候蛮辛苦的，因为他们刚开始就是跟另一半交往的时候，其实另一半可能看中的是他看起来算是很自在而且很自信的，就是而且看起来很独立，你知道有些焦虑型的人他们在没有进入关系之前呢，其实把很多自己的生活都 handle 得很好， 可是进到了关系之后呢，就开始绕着对方转了，你知道吗？这个绕着对方转，然后对方就会开始觉得奇怪，以前觉得他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怎么就是进来关系之后，开始觉得对方好像不有趣了。你知道这种感觉，你知道那个焦虑型的人就会开始感觉落差更大，那落差更大了之后，他就会更没有安全感，然后更去相信他以前已经下过的那一种想象，就是啊，关系都会越走越疏远哈，然后就是感情总是会变淡的，所以你知道他就会更用力的去经营 ，OK 吗？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很多时候我们进到关系里头有一些。我们相处的状态就会改变，特别有一些人有一些信念，像是说第一个，你有我就足够了呀，爱情不就是应该是全世界吗？如果你有那种爱情优先的这种恋爱脑，你真的要蛮注意的哦，你会很容易进到关系里头之后呢，就是瞬间的蜜月期，然后就瞬间的就是冰冻期，就很容易会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因为你会觉得说对方不需要去花太多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啦，也不需要跟异性互动啦，因为亲密关系照理来说要满足所有一切渴望跟需求，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他们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朋友跟人脉，他们想要去经营，然后他们想要去从当中去获得成就感跟意义感，所以其实这种恋爱感跟归属感它的确是生活当中的一环，但对很多人而言并不是全部，好吗？好，然后第二个呢，有些人呢会希望对方必须跟自己一起成长，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一起成长，我们就会关系疏远，我们就会不同调，所以你应该要跟我一起去上某某某老师的课程啊，不论是财经的课程啊，心理的课程啊，不然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怎么办？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没有太多的交集啦。好，然后你就会要求对方去看书啊，去阅读，或者是去就是把你发送给他的网络文章要全部看完，你到时候要考他。好，那不一致的成长其实就会让你很担心说你们关系是越来越不同的。那甚至如果对方不同意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你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不长进，就是很多人啊，我看过几种这种伴侣的类型，是后来太太其实非常的潜心修行啊，然后后来就觉得怎么跟先生越来越没话聊，甚至真的是把先生给拎来哦，然后就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先生都没有修行，我跟他越来越不同调。好，我是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伴侣组合，我都会想到了灵性傲慢这四个字。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修行跟成长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更棒的人，更好的人，但这也同时代表的是这个更好跟更棒是让别人跟你相处起来的感觉是更好跟更棒的，不是只有你那个很独自优秀一枝独秀在那里，然后其他人都像草一样。好，不是。好，如果你的成长跟修行长成这个样子，你就要记得这四个字叫做灵性傲慢，好吗？好，来第三个，你应该要以我为优先，很常会出现这种，哎，你朋友重要还是我重要，你妈妈重要还是我重要，你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的这种二选题。 Hello 各位同学，不要再用这种题目来测试你自己的自我价值，好不好？你的自我价值不用被测试，你的自我价值要来自于你的自我成长、自我肯定 and 自我接纳，好吗？请不要用对方的 yes or no， 就是哦，你比较重要这种语言来哄你，好，你不需要。OK， 好，偶尔我们撒撒娇很可爱可爱的 It's OK， 但是你 always like that， 你就会觉得然后另一半就会够了没好啊，跟你说了你也不相信啊，你又一直问啊，你到底想怎么样对 OK， 好，请从你们的关系互动里头去看到你究竟如何对待关系，不要 always 觉得说 啊，是不是我又爱错人了？了解吗？我要看到自己的状态。好，来第四个，所有的事情都要知道。好，你跟谁出去？哪里认识的？去干嘛？聊些什么？啊，然后你样样都要巨细靡遗。哈，你要这种对方高度透明的全方位的报备系统。哈，其实，对方会觉得不被你信任。好，那有时候甚至也觉得不一定会被你尊重到。好，因为这个报备的过程呢，如果你是出于恐惧跟出于，因为你恐惧你就会想要掌控，好，你并不是出于好奇，你好奇的话会想要了解说，诶，那你跟他出去你开不开心，你们聊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那你聊了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了解吗？是想要了解他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件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而不是他生活正在发生的事件会怎么侵害到你们的关系，那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跟动机，好吗？好，请练习去看到这些东西。哎呀，真是觉得吴老师真的是苦口婆心。好啦，我不要这么用力的推着大家走，可以听就听齁，可以调整就调整齁，没关系。如果你现在跟我说，老师，我知道你很用力的要我们不要这么焦虑，可是我办不到。好， It's okay， 你办不到你就先办不到，你就跟自己说，我现在还办不到，我现在还不想改， It's okay， 好不好？ OK， 好，来第五个，一言不合就惩罚对方。哈，啊，你觉得我太烦是不是？啊，那不然就不要见面啊！啊，你拒绝我，你就表示我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我们还在一起干嘛呢？哦，然后有一些就是很不安全的人，其实会用对方的反应来定义自己的自我价值，所以他是经不起拒绝的。你知道，当你是一个经不起拒绝或经不起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到最后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因为对方会觉得我讲也没有用，我说你也只是打枪我，或者是你也只是会责备我，那我不如沉默是金啊，好不好？好，你就会觉得啊，你们关系是不是又更疏离啦，那因为更疏离你就会更挤压他，你会想要去得到他更多的讯息，或者是就算他很暴烈的回应你，你也觉得那也是一种回应哦。好，那你就要真的很注意你的行为究竟触发了他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好，来第六个呢，什么都要一起。好，有些人呢就会觉得我们都在一起了，我们就是应该一起去运动啊，一起去看书啦，一起去出游啦，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要经营感情啊，不然呢？好，一样，这还是就是那个 love is first priority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就是为什么爱总是要排在第一个呢？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波动性啊，像有些人就是这段时间他可能很需要去照顾他的家人，或这段时间他很需要专注的把某一些东西给做好，然后就是让他的可能专业的成长性呢，工作的成长性等等这一些的，或者其实他一直有所谓的金钱的焦虑感存在。好，其实有些人，好，但这些不论是哪一个，其实他都很需要彼此的理解跟交流。好，所以有时候你所认为的一起，其实可能才是真正造成你们不同调或他拒绝跟你一起的部分哦。好，第七个，需要被金钱宠爱。好，有些人呢，他进到关系之后呢，他很需要对方给予他所谓的金钱安全感，好，希望对方买东西或花钱在自己身上来作为一种爱的表现。好，那可是其他对方可能对他做的事情啊，像是温馨的接送情啊，或者是很开心的共进晚餐啊，或者是一起就是坐在沙发上好好的看影集，然后聊天讨论影集的内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当事人来说就是 it's nothing。 好，因为对他来说金钱的宠爱才是 everything。 OK， 好，那你们这样子这么不同调的情况下，其实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彼此的疏离，因为呢你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接收到爱。好，你看不见对方 对你爱的付出，那就会非常的可惜了，好吗？好，好 ，OK， 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七点哈，这其实就是我们进到交往关系之后，有些人会展现出来的一种期待的状态，而这种期待的状态呢，它很有可能在初期你不一定会展现，甚至你可能不一定会知道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不好？所以其实好好的认识自己，然后好好的投入关系当中，去付出，去感受，然后去感受对方的付出跟疼爱你的那种形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好，那我想其实有些人还是会想要问，那老师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评估的基准呢？好，因为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期待，它可能初期的时候不会立刻表现出来，那越交往之后，有些人就会开始越来越多呈现了所谓超乎人性的期待，或者是越来越多的过度的关注跟用力的经营，好，然后让对方其实会觉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是有种疲于回应的状态，那就很容易去就是这些期待就会压垮了原本你们所建立的这个爱的地基。好，那可是最终回归一句啦，我们怎么样去评估？我想我整理出来，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可以去评估的元素。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他是不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好，就是通常在交往初期或者是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方是最最最愿意付出的时期，而且那一段时间照理是对方要对你的好奇心要足够。好，如果他付出也不够，好奇也不够，那我建议你不要贸然的跳进去咯，好不好？好，因为付出跟这个好奇要足够，其实代表的是他对你的喜欢也会比较足够。好，那也愿意对你好，花时间在你身上，好，把你放在心上。好，这个东西，这种主动的意愿，好，就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如果这段关系基本上都是你先采取先发的时候，你其实就需要去评估这个人的被动性，以及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习惯被照顾的对象，那么这段关系你可能就不太能够期待有一种平衡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在关系里头其实是我会付出一些，对方也会付出一些嘛，那我就会接收到对方的一个付出，那我就会有幸福感，或我就会有平衡感，这段关系其实就能够蛮持续下去。但是其实很多焦虑的人呢，因为基本上你可能在很前面的阶段就会有一点点绕着对方转，那绕着对方转呢，你就会很大量的去专注对方的喜好啦，专注对方的需求啦，你可能都会很习惯的先给予，那给予很多，然后对方有所回应，然后你就会觉得有幸福感。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关系你可能要想一想，它究竟是一个恋爱关系还是一个照顾关系哦，好吗？好，那如果你从付出呢这个状态，其实就可以看见对方是不是一个愿意尊重你的意愿跟感受的人。因为如果他其实主动的意愿性是高的，他会想到什么就想到你，然后会想要对你好啦，会想要关照你啊，其实他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尊重你的意愿跟感受。但如果你都绕着他转，那其实他本来就会是比较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好，那也有可能他就是比较吝于付出的那种类型，大家可以就帮自己注意一下了。好，那第二点呢，我们评估的元素呢叫做有没有同理心。其实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刚好前阵子有节目在询问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避免遇到那种会恐怖情人啦，或者是会约会暴力啦，或者是亲密暴力的这种类型，到底要怎么样去提高警觉，要去预防。我跟大家讲，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呢，就叫做这个人有没有同理心。其实说真的啦，广泛运用在各种关系的形式。 那有一些关系呢，它其实可能也没有到暴力的程度，但是你会一直觉得很落空的感觉。那这种类型就是我们会说，其实有一些人他其实亚斯的特质比较强烈一点，他就是不太能够体会别人的感觉，他就会很往自己的想法去思考。好，那吝于付出的人本身其实也不太有同理心，因为他本来他的专注就在他自己身上。那可是另外一种类型就是过于付出，过度的说，宝宝这个你要吃，宝宝我都开车去买了，宝宝我都来接送你了，这种就是过度付出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感觉很被索取。那甚至是他容易会有这种，我这样做是为你好诶，你怎么不接受，你怎么不知好歹，这种其实这种为你好的，我常会说他根本就是善霸，因为 他虽然不是恶霸，不是那种会揍人啊的那种恶霸，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那其实是善霸的问题，那就是会觉得你不应该要拒绝他啦，其实也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状态。到最后关系当中你会觉得他很常来给你这种软磨硬泡啊，到最后你也会有一种很失去自我，到最后可能你也不想再去跟他吵什么，因为你也会觉得吵不过他，或者是如果你跟他吵了，你好像又要进入了你们关系的这种另外一种折磨的循环哦。好，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我不觉得大部分我不太觉得说你现在觉得他没有同理心，他就是一个真的没有同理心的人，因为有一些人他基本上我们说他可能在家里也被照顾久了，所以他就会觉得他觉得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这种习惯很长期了。或例如他觉得晚上就是要吃饭啊，你就是要陪我去吃饭，这种有一种习惯性的东西，他可能不能够完全说他就是缺乏同理心。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辨识。好，例如我这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呢你的另一半就跟你说，我跟你讲这个饺子很好吃哦，我排了很久才买到，你多吃一点吧。好，但你已经超级撑了，那你就跟他说，哎呀我吃不下啊。好，那另一半就一直说，哎呦只有一两口而已啦，不吃太浪费了。好，那你可以跟他回应就说，我知道你的好意，可是不要一直叫我吃东西。好像我也是那种吃饱了就吃饱了，好，那会剩下一大堆东西。好，虽然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是从小到大就很常被身边的人说，我告诉你，你下地狱，你那个喷桶不晓得有几百万桶。然后我听一听都是很耳边风，因为我其实真的，我每个人知道饮食的 style 就是或者是状态是很不同的，我常常遇到那个东西我可能觉得真的不好吃，或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在排斥它，因为你知道很长时间练瑜伽嘛，就是没有办法吃进去，就是没有办法吃进去。好，不是厌食的问题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原来吴老师也有厌食哦，没有，其实没有厌食，就是我会感觉一下我跟这个食物的连结哦。好啦，题外话，好，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跟对方讲说啊，我真的是吃不下了啦，那一种形式你可以去观察他的回应哦，有机会发展出同理心的人就说哦。哎呦好啦好啦，那我吃掉咯，你真的确定不吃齁？好，这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到底有没有在听你说话啦，他到底有没有把你的感受当一回事，他到底有没有接收到你的讯息，这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很简单说，哦，这个能力呢叫做倾听的能力，或这个能力其实就叫做尊重的能力。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但是他能不能培养，他是不是一个可训练的 trainable 的，其实他可以是。所以如果你从这一些过程当中你去提醒他说，哎，我觉得就不要一直叫我吃东西，因为我吃东西其实真的会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状态，就像我嘛，我其实吃东西真的会有这样的状态，如果我遇到一个一直叫我吃的人，我真的是会觉得超级有压力，就可能很快我们就会谢谢再联络就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另外一种我们说缺乏同理心的人，他通常会怎么反应？ 反应。如果你跟他说啊，我真的是吃不下了，那他可能就会回应你说，你真的是很浪费食物，亏我对你这么好。好，你看到光是这一句话，它包含了非常多的面向，包含了他否定了你的需求，否定了你的感受，最后其实你真的是不难想象的是，这个人可能就会否定了你的尊严跟你的人格价值。因为第一个他不听，第二个他不尊重， OK， 他还是在你跟他这么明确的表达你的感受跟需求的时候，他回应给你的还是以他自己的思考跟行动为中心的，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这就是你必须要去提高警觉的事，就是也许你们光是在前面的时候相处，你就要去注意他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已经感觉哪里怪怪，其实你知道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就是相处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哈。然后如果你现在听了吴老师的 podcast 之后，你终于可以讲出那个怪怪的感觉之后，我就会跟你说快逃好，那当然一部分看你是要快逃呢，还是你要跟他真的审慎的沟通，好，真的非常的就是要有一些些清晰的，甚至非常的专注的跟直视他的双眼，让他知道你真的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我们说他也许自我中心久了啦，那也许是太常是做那个发号施令的那个角色，当他如果对你其实真的非常的喜欢，而他也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他进到亲密关系里头需要去调整的事情，那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代表只是他的人生前半段没有人告诉他他需要学会去尊重别人的意愿，大部分的人可能都顺着他，那也许这也是一个他学习的机会，那当然我觉得也会是你学习的机会，那就真的是太好了。好，那如果你真的非常的认真跟他谈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是持续的打马虎眼，或者他又一顿就是他自以为是的输出，那我想你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选择，好不好？所以其实呢，你说到底就是幸福的关系要怎么来，我只能跟大家说慎选，好不好？去够理解你自己，跟够重视你在关系相处当中的感觉，跟好好的去表达你的需求。好，你需要透过这些过程当中去慎选如果你前面都已经看到了，然后我想其实更多的问题是在于大部分人很容易自欺欺人。好，大部分人很容易觉得说哎呀，我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还不错了，好啊，这个个性啊，我忍着点，好，忍着忍着呢，一年两年过去了，七年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也该结婚了好，忍着忍着就三十年过去了OK， 好好，所以呢，如果不想要爱错人呢，还是提醒大家呢，好好的认识自己，好不好？然后去稳定你自身的价值，在自我的不稳定中，其实对方说什么呢，你基本上就会接收，那你即便觉得很奇怪，你可能也会习惯性的自欺欺人，那你可能跟你一群爱情的军师啦、闺蜜啦讲了老半天啦，大家都跟你说快逃你可能还是觉得说哦，哎呦，他也没有这么坏啦你就会开始有很多合理化的这些行为，然后让自己持续保持在很不舒服跟受伤的状态里头。那我跟你们说，其实这个抗压性是会越来越强的，然后洗脑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相处之后的自我怀疑也会越来越浓烈，然后最后你失去自己到完全离不开，其实这反而才是我们更常见的情感困扰了，好吗？好好啊，谢谢你们的收听啦，我想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内容的 podcast 呢，都很欢迎你留言给我，好，或者是请给我们的 podcast Podcast 五星评分哦。好，那如果你希望在亲密关系里头有更系统性的学习呢，我们有亲密关系训练之旅哦，修正你的关系当中的恶性循环，以及就是改善你的爱情潜意识，我们有两个系列的课程，你都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中去找到更详细的介绍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